为生盼望，神啊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多多主持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，我是多多。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，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，使生活有光，生命有盼望。透过读圣经，听圣经，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4章，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，耶利米书第14章的1-22节，请听神的话语。
耶利米书第14章，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。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，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。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器皿，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回。耕地的也蒙羞抱头，因为无雨降在地上，地都干裂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，因为无草。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，喘气好像野狗，因为无草，眼目失明。耶和华啊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我们本是多次被盗，得罪了你。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，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，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？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，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耶和华，你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，这百姓喜爱忘形，不禁止脚步，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。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耶和华又对我说，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。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，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，我却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灭绝他们。我就说，唉，主耶和华啊，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，你们必不看见刀剑，也不遭遇饥荒，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没有吩咐他们，也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，并虚无的事，以及本心的诡诈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，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。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无人葬埋，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。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， 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：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我若出往田间，就见有被刀杀的；我若进入城内，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。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，也是毫无知识。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你心厌恶锡安吗？为何击打我们，以致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指望平安，却得不着好处；指望痊愈，不料受了惊慌。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我们得罪了你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，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。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天能自降甘霖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
唯生盼望，多多陪你读圣经。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，耶利米书第14章的1到22节，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。耶利米书第14章是一篇非常深沉而且情感强烈的信息。前面第13章记载的内容是耶利米在以色列王朝面临风雨飘摇的时刻，他肩负着耶和华神托付给他的使命，要他去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传讲悔改的信息。然而就算耶利米竭尽心力的大声疾呼，却换来百姓不听不理会的回应，他们仍然我行我素，偏行己路的走在悖逆和淫乱的道路上，离神越来越远。最后耶和华神就让耶利米直接去到圣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。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第14章就是这一系列审判的开始。那曾经被看为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，如今却面对了可怕的大旱之灾。先知耶利米他深痛地为百姓向神祈求，可是神却因为百姓刚硬悖逆的罪拒绝耶利米的祷告，神也揭开了假先知传讲的谎言。我们读1到6节，看见那可怕的旱灾临到，耶利米用非常生动而且悲惨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的大旱灾。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，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器皿，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回。耕地的也蒙羞抱头，为无雨降在地上，地都干裂。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，喘气好像野狗，因为无草，眼目失明。弟兄姐妹，这一场旱灾不只是自然灾害，也是整个国家属灵危机的物质外显。神曾经应许过，只要百姓顺服神而生活，他就会赐下秋雨春雨。可是如今似乎天闭塞了，不下雨了，而这正是神管教百姓的信号。弟兄姐妹，这也提醒我们，有时候感受到生活环境的干渴与混乱，有可能正是神在提醒我们那早已经对神麻木干瘪的信仰态度。面对这样的大灾难时，先知耶利米并没有站在一旁冷眼观看，而是向神发出非常痛苦的祷告，分别在第7到9节，还有19节到22节。而且先知耶利米在这两段祷告当中，他并没有为罪找借口， 第七节他说，耶和华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，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。你注意到了吗？在祷告当中，耶利米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事外，在他的祷告当中用我们来表示他与犯罪的众百姓在一起。他说，我们的罪孽，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神。这是多么宽广的心怀，而且耶利米先知在祷告中紧紧抓住神的属性呼求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因你名的缘故。他说，你不是我们做百姓的盼望吗？他说，求你为你名的缘故，不厌恶我们，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。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我想先知耶利米为百姓的祷告，正是真实的示范了什么是真正的代求与认罪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得赦免得救赎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，而是因为耶和华神的信实，是神的名以及神主动与我们立的约。所以当面临绝境的时候，唯一能够动摇神心意的，就是他自己的慈爱与怜悯。而我们呢，只要真诚的向神认罪悔改，要相信没有什么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，但也没有什么罪是小到不需要向神认罪悔改的。可是如果我们是硬着心不肯向神认罪悔改，还以为神是慈爱怜悯的会赦免我们，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。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14章里，第10节到12节可以说是最令人扎心的部分，那就是神对耶利米代表百姓祈祷的回应。神说，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，并且宣告即使他们禁食献祭，神也不会悦纳的，反而要用刀剑、饥荒还有瘟疫灭绝他们。弟兄姐妹，虽然神有慈爱，但是神更是公义的神。当百姓喜爱流荡，不约束自己的脚，即使他们一边维持宗教的仪式，他们禁食，他们献祭，又一边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，这在神的眼中是虚伪的。神宁愿关闭他垂听的耳朵，也要让百姓面对犯罪的代价。这实在是提醒我们，不要将神的恩典当作可以放纵的挡箭牌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唯生盼望》，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。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《耶利米书》的14章1到22节，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。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能够从这章的记载看见一个国家或是个人的属灵生命，如果到了连代求都无用的地步，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我们也看见先知耶利米在全然黑暗之中，他仍然对神怀抱盼望。他对神说，我们仍要等候你。多多感谢你的收听，祝福你天天经历神，步步与主同行。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。